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踏进这个七月的第二天。文慧老师早上好。
七月第一次相见大家。
听众好更好啊。
大家进来可好
是你第一次相见，我昨天已经见过了。
我说的是我自己，我没有把你拉进来，你那么样自作多情跑进来。
感谢神嘛。
啊，万峰老师昨天还可以吗？
我从来每天
都可以在小月老师身旁做主持，如何啊？大家告诉文慧，昨天万峰老师有没有收敛一点呢？面对着呢优雅的小月老师，他是不是乖一点呢？那七月二号，欢迎大家呢继续的努力过日子，特别是靠主恩典。早上好。那么今天呢节目，我们当然要一起灵修，仍然在我们万峰老师说的圣灵降临期，对不对？
半年还有半年，
对，
每天说都
行，但是主题不同，对不对？
大概都是，它是半连续，是我一直说，它是一直的半连续下去，就有一段的经文，因为以前的犹太人呢，他们读经也是这样的，可能今天就读一个圣经的章节，一段，下次一段，然后连续下去。
很好，为什么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吃东西吃得太快呢，我们的肠胃呢会胀气不吸收，同样吃神的话也是如此。半年就让我们好好的贴近圣灵，好好的去经历圣灵的引导，经历圣灵的感动。我记得我们以前灵修呢也曾经用诗篇一年的时间，慢慢的慢慢的，就是每一节每一节听，并且呢在当中有查考有领会。所以呢现在我们跟着教会年历，我觉得也是很棒的啊。
嗯，对，那下次再读这个就三年以后。
对对
对，先存一下货。
然后呢就是我们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哇，这个小人物遇上大事情，你想想看，从创世纪一直到新约启示录，多少人物啊。那么今天这个人物呢，或许有人认识他，或许有人不认识他，没关系，梁安老师会带领我们来认识他的。他就是亚比该。好，我先不说，我们都不要透露他是谁，认识的人也不要说，让呢不认识的人赶快去想一想亚比该是谁。那么待会我们一起来学习。接着呢我们来分享高考梦啊。
哦，高考梦是啥？
因为我知道昨天你们是分享高考的事情嘛，今天我们继续。那高考一出炉呢，分数一出榜，就有很多的故事了啊。那昨天我们看到有高分的，也有呢我们世人看是不高分，可是全家一起庆祝啊。
对，昨天有个288嘛，我记得。
对呀，庆祝啊。为什么呢？我觉得那个家庭的气氛很好。再接着呢就是我们本周金句列王记上4章29到30节32节，大家真的不要怕，把它读出来也行，最重要是我们要听我们的查考啊，我们好好的去想这节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跟帮助呢？有祷告事项就赶快提上来。哎，我知道呢大家这几天又开始为了收听的问题呀，好像敏敏说哇弄了老半天，那终于是可以收听的是吗？那如果有收听的困难， 您可以冒泡第五空间，又或者是可以联系其他的肢体，赶快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我们要收集一下大家的情况。
对，所以呢，如果你在现在第五空间的顶上呢，就看到我们现在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我们有个安卓的 APP， 安卓的 APP， 那你可以试试看，那个都是跳转到我们的电台的网站，
就是按那个橘色的字
对了，
千万不要去
里头呢，我们就请你使用你的浏览器打开，微信打开没用的。另外呢，我们就有个微信号叫有五，那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有五的东西呢，就跟我们联系上，就看看能不能在里头呢可以点开自动收听节目的。
是的，是的啊！再次提醒啊，就是千万呢不要呢让您下载安卓的 APP， 你就扫描了那个微信的二维码，不是的，你就摁那个呢橘色的字摁。然后呢，就下载那个 APP 就行了。好了，今天呢要和大家说啥呢？哎，昨天就没有请你们敲铃铛，因为我知道您跟小燕老师呢不习惯敲铃铛，通常敲铃
不是这个是你的专属，我
对
证明你的铃在，
我的铃铛在是吗？好了，那今天要说什么呢？哇，昨天呢我就去呢深圳赏荷花，结果呢回来就带了不是几朵荷花，而是几个包。
我通常六月七月不去室外，
就是蚊子啊，哇，真是全身痒，这里痒那里痒，因为带了好几个包当做呢证明。
这个是没有智慧的
象征。我去过荷花园了啊，荷花真是漂亮，但是去的有点晚了。原来蚊子好厉害的呢，蚊子呢在50米50公尺以外就能够锁定了外风老师。
它能看这么远吗？
哎，你没有研究蚊子，让这个动物学家告诉您，这个蚊子叮人的时候要同时呢启动身上的六根针。先来看看蚊子呢是怎么叮我们的啊。它的上颌骨呢有两根呢就呢叮入我们的皮肤，下颌骨的两根针呢就将我们的身体的那个叮住的地方那个组织给分开，还有一根呢就像我们的皮肤吐口水。为什么要吐口水呢？
麻醉。
对了，不是麻醉，防止那个血液凝固，因为它准备要吸血了。最后一根就充当吸管吸血。那么叮人的过程当中，哇，我们觉得有痒了，我们看到蚊子了，我们动啊，或者我们本来就是在跑步啊走路啊比划当中，哎，我们的肌肉或皮肤会拉伸，蚊子最后一根针就是那个吸管的那根针就会呢牢牢的卡在我们的皮肤里，然后呢这个血液就持续不断的进入蚊子的体内啊，因为它卡住了，所以呢除非它被你啪一声打死了，不然的话呢他会一直吸一直吸。
你试过吗？我用啪一声打死以后呢，他的腿还留在我身上。
对，就是那根针，不是腿，是那根针。然后呢如果你没有啪一声打死他，你也不知道他在吸你的血，那个针呢卡在里头不断的吸，吸到呢蚊子活活的被撑死了。
嗯，
所以呢他会过饱而死。那它过饱而死是因为你提供的血液给它。那蚊子为什么能够在50米50公尺以外就锁定了万峰老师呢？因为它通过万峰老师身上或者它旁边二氧化碳，它根据这个二氧化碳的气体，你嘛可能你在跑步，哇，那个二氧化碳的那个呼出的二氧化碳
呼吸的那些，
对，所以它就寻找叮咬的对象。
那所以如果有一些人特别被蚊子喜欢叮的话，就是他二氧化碳特别多，
可能他的这个呼气啊，就是他的
就代表那个人排出的废气更多。
对，所以万峰老师，
我就是没废气
是吗？
我没废话，
你是不是你有肺腑之言没有废话是吗？所以这个蚊子在50公尺以外就能够注意到你的与众不同，原来你身上的废气比较多，大家对蚊子是不是有更多了解的呢？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 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不离不弃的历史主宰。列王记下五章一到十五节。
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是一个伟大的人，得王的喜悦，因为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虽然是大能的勇士，却染上了麻风。亚兰人成群出征的时候，从以色列地掳了一个小女孩，她就服侍乃曼的妻子。她对女主人说：我希望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他必能治好主人的麻风。乃曼去告诉他主人说：从以色列地来的女孩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会送信给以色列王。于是乃曼手里带十他连德银子、6000舍克勒金子和十套衣裳去了。他带着这信给以色列王说：现在你接到这信，看哪，我派臣仆乃曼到你这里来，你要治好他的麻风。以色列王读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派人来叫我治好一个人的麻风。你们要知道，看，这人是找机会来跟我吵架的。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派人到王那里说：你为什么撕裂衣服呢？让那人到我这里来，他会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派一个使者对乃曼说：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次，你的肉就必复原，你会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他说：看哪，我以为他必定会出来到我这里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上摇手治好这麻风。大马士革的亚玛拿河和法尔法河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难道不可以在那里沐浴而得洁净吗？于是他生气转身走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是吩咐你去沐浴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浸了七次，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所有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看哪，我知道除了以色列全地没有神，现在请你收下仆人的礼物。
看完了乃曼的故事，相信不少人会看到小人物的重要性这个主题。但是我们还是需要问，这个故事想带出什么信息呢？列王记并不单单是一部历史书，作者呢，是想透过重述以色列的历史，来提醒神的子民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反而要专心跟随耶和华。就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些重要的背景。第一，以色列国当时已经分裂为南北两国，南国的君主时好时坏，但是北国的君主呢，却清一色的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乃曼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北国。第二，传统相信亚南人呢，就是今天叙利亚人的祖先，当年是北国的邻国，并且是北国的重大威胁。第三，以利亚是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先知，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显现的见证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分别是律法和先知的代表。按照圣经记载，以利沙和他的师父以利亚是行过最多震撼神迹的先知。而从乃曼的故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第一，上帝才是历史的主。在列王记下五章一到二节的经文描述了亚兰人能够战胜以色列是因为上帝借着乃曼得胜，而乃曼能够知道以色列中间有一位这么厉害的先知，竟然是因为他战胜以色列的时候所掳走的一个小女孩。那这一切都是上帝所预备的。第二，上帝的不离不弃。虽然北国的列王完全背逆上帝，但是上帝却让历史中最著名的先知以利亚和他的徒弟以利沙在北国侍奉。根据列王记下五章五到七节和十五节的记载，相信亚兰王本来是想趁着这个机会再向以色列开战的，但乃曼最终却表示，我知道除了以色列全地没有神。这个事迹是为了告诉神的子民，他们所背弃的耶和华是历史的主，而且神对他的子民是不离不弃的，只要他们愿意回转，神必定重新接纳他们。我们怎样看到上帝对他的百姓不离不弃呢？不论我们是否忠于上帝，他依然会对我们不离不弃的，但是我们必须回转归向他。那这给了我们什么提醒呢？乃曼带着所有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看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全地没有神。列王记下五章十五节上。
常年期灵修，不离不弃的历史主宰，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7月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紧紧抓住它，就会有希望。
所以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让我们高声唱歌迎接你。
好久没点名了，叶子、小米熊、真妹，还有呢，西福月、清风笑、劝慰子，还有 Summer 沙漠，还有邓飞弟兄，另外阿琴，还有荷花根，还有耶稣爱羊斗弟兄，另外呢陆英飞、杨保罗、张元斌，还有迦南外语，还有徐姐，还有信望爱，还有甘肃王弟兄，还有陕西蜡烛，还有深爱，还有秦轩。好，先点到这啊。
欢迎欢迎
是的，欢迎您到这里来。那这里是线上今天。那今天的节目呢，是7月2号早上7:30到8:30直播当中。我们在这里有万芳老师，有文慧，您在这里吗？我看到很多人努力的想听节目啊，或者是呢努力的想接收清楚一点，但请大家继续的为我们电台这一方面来祷告。那也希望呢您能够找到收听的渠道。上第五空间大家都在交流经验
啊。嗯，同时间呢保留跟我们不同听众朋友的自己的联系上，有些时候呢就有一个人收不到，第二个收得到，那彼此就口耳相传呢，我们最新的方法呢一定会有方法跟你说到的啊。
是我们不要忘记了神掌管一切啊，我们可以将所有的难处都带到神的面前。就像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教会年年历灵修讲到乃曼的故事，神在一个外邦的领袖身上也可以这样做工，他是历史的主，更何况我们小小的电台呢？更何况我们小小的我们个别的单位呢？
对，可能呢神要我们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我们还没做，就是例如好像这个乃曼洗澡
我们当然不能再我知道您要做的就是按部就班，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应该怎么做。那我觉得最简单的可能我们都还没做，或者我们应该继续做，那就是祷告。那接着我们以祷告的心来听梁安老师的分享。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你是一个敢于向领导表达意见的人吗？如果你发现领导某个决定很明显是做错了，你有勇气向他表达吗？今天我们要看一位小人物，怎样用他的温柔、善良和见识阻止了一场血腥残杀。他叫亚比该，他的事记在撒母耳记上25章。
拿巴是个大富户，可是他性情刚愎凶恶，为人愚昧。亚比该是拿巴的太太，虽然家财万贯，但是为人谦和，也善于筹划安排家中各事。
啊，夫人，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但主人却辱骂他们， 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示弱什么。我们呢，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啊，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没有人敢与他说话。
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细亚烘好了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与仆人一起去见大卫。
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千万不能告诉你们主人拿巴。
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已知他异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啊。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天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
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并真诚地向大卫道歉。
我主啊，愿这个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啊，请你不要理那个坏人拿巴，他的性情和他的名称相称的，他名叫拿巴，为人果然是愚顽的，但是我主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呢。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今天指着永生的耶和华，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那个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就好像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弦甩石一样的。我主啊，现在如果你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那么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给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你不会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啊。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箭矢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难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处处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
亚比该是拿巴的太太，拿�巴是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当然要照顾这些羊群，拿巴也有不少仆人。虽然拿巴拥有很多财富，可是他却是一个性情刚愎凶恶的人，为人愚昧，以致他的众仆人没有一个人敢跟他说话，有事只能向他太太亚比该报告商量。至于亚比该，虽然家财万贯，但为人谦和，也善于筹划安排家中的各事。一天，拿巴的一个仆人来找亚比该，向他报告一件绝顶紧急危险的事，就是大卫带着400拿刀器的人正往拿巴家前来，要来找拿巴全家算账。原来拿巴在言语间得罪了大卫，本来大卫和拿巴的仆人在旷野能和平相处，甚至大卫协助保护拿巴的羊群和仆人，但当大卫的手下来请求拿巴给予资源，拿巴却拒绝，并用严厉的言辞对大卫和他手下的人做了人身攻击。 讽刺他们是悖逆的奴隶，这事使大卫大为光火，决定杀尽拿巴全家男丁男童。如果你是亚比该，听了这个仆人的报告会怎么办呢？第一时间走去找拿巴，怪他使全家和工人陷在危险里，还是收拾好自己的东西预备出走，离开凶残暴烈的丈夫？撒母耳记上25:18-20写道，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袋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细亚烘好了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面对凶险，亚比该迎难而上，带着冷静和勇气要化解这次冲突。过去多年与凶残丈夫的相处，练就了亚比该的忍耐、勇气和智慧，让他面对逆境也不会退缩，却知道要放眼大局，顾全整体好处。拿巴是有罪，但是家里还有许多无辜的人不应该要赔死，工人也不应该陪着遭殃。有见识的他听过大卫的名字，知道大卫的事迹，正因如此，他更知道有些事情他必须提醒大卫，虽然他不知道他这次面见大卫会有怎样的下场，他也不知道大卫会不会听他的进言。撒母耳记上25:23-31记着他那促进和睦的行动和言语。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亚比该看见大卫就谦卑地脸伏于地叩拜，在他脚前求他原谅，他带丈夫向大卫认罪，说愿拿巴的罪归于他。他以温柔良善的舌头认同大卫的感受，又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宣称神的名，以阻止大卫在冲动烈怒下凭己意报仇流人的血。他祝福了大卫，又立即把大卫和他手下需要的礼物呈上，对他们保护拿巴群羊和工人安全表达谢意，又表达对大卫的歉意。一般人如果求情来到这里，已经带家人认罪了，道歉了，又送上了赔罪的礼物，就算完事了。可是亚比该却能实践爱仇敌。大卫当时正和400拿刀的战士赶去亚比该家，想要报仇，所以他是亚比该的仇敌，而亚比该却以爱心向对方说诚实话，劝对方不要犯罪得罪神，却要因顺服神、等候神而得到从神而来的祝福。接下来亚比该说了很重要的话，撒母耳记上25:28-31，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 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同鸡犬甩食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从亚比该的话可知，亚比该知道神对大卫的应许，也知道大卫的事迹。亚比该提醒大卫神过去给他的应许，他提醒大卫要等候神为他征战，而不是凭个人血气想怎样报仇就怎样报仇。他提醒大卫要等候神，如此在成功作王的那一天，大卫不会再回想过往曾因为任意杀人而感到良心不安。从亚比该最后那句话知道，他对大卫作王蛮有信心。亚比该在鼓励大卫，但实在亚比该是对大卫所信的神蛮有信心。亚比该知道神的话必然成就。亚比该柔和智慧的话和对神的忠心，使大卫从冲动鲁莽中醒悟过来。他放过了拿巴和他一家男丁和男童，又感谢亚比该让他从烈怒中转离。后来拿巴酒醒后得知这事，吓得魂不附体，身体僵硬得像石头一样，十天后就死了。拿巴死了以后，大卫就娶了亚比该为妻。亚比该的事让我们想起箴言十五章一到二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善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拿巴人身攻击的言语暴力，危害了多人的安全。亚比该向大卫进言，以表达敬意和正面提醒修士所要谴责之处，化解了一场人命关天的危机。我们一同祷告，求主赐我们智慧和勇气，在必须要向领袖进言的时候能够说合宜的话，又帮助我们在所处的地方以温良的舌头建立和睦的工作文化，使自己和别人都得益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
神就是爱，他是永远长存的爱，主的生命倾倒在十字架上，全然是爱。主，我愿跟随你一生，用心爱活出爱，结出生命的果子，是爱的果子。神就是爱，他是永远长存的爱，主的生命倾倒在十字架上，全然是爱。主，我愿跟随你一生，用心爱活出爱，结出生命的果子，是爱的果子。喜乐是爱的欢喜，和平是爱的宁静，忍耐是爱的宽容，恩慈是爱的清廉，良善是爱的行动，信实是爱的信任，温柔是爱的谦卑，节制是爱的神力。喜乐是爱的欢喜，和平是爱的宁静，忍耐是爱的宽容，恩慈 是爱的纪念，良善是爱的行动，信实是爱的信任，温柔是爱的谦卑，节制是爱的神力。
俗话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圣经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我知道，我知道，我要学习忍耐。可是我心里实在太不平衡了，很多抱怨，觉得那个人很虚假，世界很不公平。你说怎样忍耐？
我圣言爆发，
受不了。
等等，先停下来，深呼吸。我们来看看忍耐的字义，有停在下面，欢迎接受的意思，在困难的环境之下，依然让自己对主保有盼望。
耶稣教导我忍耐到底，因他如此爱我，学习。
2025线上今天，与你一起以不变应万变，学习忍耐的功课。
我出生的山呢，忍耐忍耐。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8:13，这是7月2日的早上，星期三。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如果今天你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你要感恩，因为最近呢，我们的收听渠道呢有一些的问题，所以呢，谢谢您的坚持，也谢谢您的努力。有任何的状况，随时呢上第五空间，如果你可以上，挤进来，告诉我们啊，这里有很多呢收听经验的渠道。
我们有一些朋友呢，他就说，哎呀，我们网络呢现在收听不到良友电台，我已经买了收音机了，来拿收音机重听，
啊，
这个也是一个好事。
对，随时准备着。
对，这个收音机播音是我们最强的后盾啊，
是的，
但是还是可以给我们发电邮的，线上@良友1.net、或者短信13299660022，
开头注明线上。
对
了，那我们节目呢还没开播之前，一早呢我们已经有家人在第五空间彼此问候早上好了。我看到有一位呢孔志友，应该是老朋友，不过很久没冒泡，他就说，哎，女孩上技校，哎，怎么选择呢？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呢，
他喜欢的，
他喜欢的，
通常的喜欢的赚不到钱
啊，他喜欢的还有也要考虑他的能力。例如文慧喜欢做衣服，但是文慧知道我没这个能力， 我的那个什么，我的那个计算，还有我的手真的很不巧，所以呢，他喜欢的，他的爱好，但也要加上他的能力，啊，所以呢，可以慢慢的去想，当然也带着他一起祷告。那这几天呢，我们分享高考啊，今天呢，哎，我被一则新闻给吸引了，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这一则新闻，山东51岁大叔瞒着妻子考上了大学，哎，后来妻子当然也知道了，好吧，去读吧，因为他要圆他人生的一个梦想。可是毕业之后却无人聘用，无奈的重回工地。
哎，你说起来就很像我的表弟。我的表弟呢是海外在苏格兰的一个很高端的大学的硕士毕业，还做什么的科学研究。怎知呢，我上
尖子啊，
我有段时间都没见到他，然后上礼拜见到他的时候呢，他跟我说他现在去了打铁。去了那个
打铁，
对啊，专门把那些铁就分开分给那些五金店，就是给那些卖铁器的店。哦，
还有这样的店啊？
对啊，然后我说，那你现在在干嘛？每天就在那个火炉旁边就烧那些铁。
哦，
我说
那跟他的专业有什么
相关？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会不会很伤心呢？你就是这个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然后出来当这些劳
工打铁工人、
劳工的工作。他说这个能赚钱呢。还有呢，这个就是累是累一点，但是简单一点，
就不用费脑子。
啊，
他可能之前太花脑子了，
尔虞我诈。
哦，好，
对，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每天在火炉旁边，所以呢，他现在皮肤比我黑3倍。
还有可能他下班之后就可以呢，尽情的去过。
不是，他上6天班呢，所以更辛苦。
好，那大家怎么看这个万峰老师的表弟？
啊，对啊，就是，
啊，还有这位山东51岁的大叔呢？网友的回应又怎么样呢？网友说：“多读书啊，不会有错的，为自己而学。”然后也有说呢：“如果是为了享受过程，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如果带着目的，譬如说我要找一份好的工作，那可能就真的会失望了。”也有网友就说了：“哎，为了圆了年少时候的梦想。”可以的，可以的。也有说，学历虽不一定会换到钱，但知识可以充实自己。也有人说，人要有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比什么都强。还有人说，读书的价值是自我实现、自我满足，聘不聘用完全没有影响，给闪闪发亮的自己点个赞。
啊，然后呢，我就问我的表弟，我说你会不会很失落？就是你这样优秀的背景，然后去当这么普通的行业。他说我早已经放低了。
其实也不能说放低，我觉得真的读书是为自己而读。虽然可能你出来的工作不理想，虽然可能呢出来的工作也不对你的专业，但至少你学过了，所以这位大叔他至少圆梦了。还有他可以对他的孩子啊，如果他的孩子有放弃啊，他的孩子有怎么样的时候，他可以对他的孩子说：“你看看爸爸。”那大家对这位大叔或者是万峰的表弟，哎，他们这样的一个人生历程有怎么样的看法？因为我看到大家也在说学良院啊，有的就是很可惜啊，有的就继续努力的学啊，所以大家怎么看呢？
我是乐谷咏叹调节目的主持人蒙毅。圣灵的果子，我最喜爱的特质就是喜乐，因为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蚀骨枯干，所以无论遇到任何事情，我都要喜乐。
当以耶和华为乐，
愿爱我们的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喜乐的心，平安的灵。2025年，蒙毅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行事天赋。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列王记上4:29-30和32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 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所罗门的智慧呢，不仅超过古代的智者，也胜过与他同时代的人。那《列王记上》4:31，万峰老师，这个时候您又该出场了，读经文，读经文。
来，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还有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那
测量。
对，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
那所罗门王的智慧呢，可以从他所写的箴言、所作的诗歌显示出来，因为说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那我们来认识什么是箴言呢？
箴言就箴言咯，那个箴言书里头
是古代近东的一种文学题材，那么特色呢是以简短精炼的句子，所以你看咱们圣经中的箴言是不是每句都很短而且很精简。那么精炼的句子表达出什么实用而普及的价值观念，包括呢利用比喻啦、名喻啦、暗喻啦，还有谜语啊等等。那从主前的3000年以来，箴言智慧文学已经是非常的普遍了。米索不达米亚还有埃及呢，都有大量的文献证明这种与所罗门的作品相似的传统。那所罗门所写的箴言呢，部分已经记录在圣经的箴言书里。那么箴言呢，总共有919节，其中呢，所罗门做的箴言呢，大约是773节。而关于所罗门所写的诗歌呢，记载在圣经中的有雅歌，还有诗篇的72篇、127篇等等。都是所罗门的作品，传统也认为所罗门呢是传道书，传道书的作者。
对啊，有时候也。
所以想想传道书何等深的智慧啊，对不对？
还有雅歌。
雅各刚才说了嘛，
对啊，
对，
所以你想想，其实那些皇帝呢都很有空，那个乾隆啊、康熙多少墨宝啊，他们都写很多。
康熙还好，乾隆的墨宝就已经多到让人觉得。
对啊，所以所罗门也是。
但所罗门是靠着神给他的智慧，你想想看，他写的箴言，他写的传道书，他写的雅歌，他写的诗篇，是多么启，
跟乾隆差不多了，
多启迪人心。不同，因为是有神的印记在里头。好，问问题。
好，所罗门以智慧还有人生呢写了箴言，那你有没有自己的人生格言或者座右铭呢？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可能你就是下一个2025箴言的作者了。
徐弟兄早上好。
文慧老师好，清晨老师好。
哎，
义务空间的家人们早上好。
哎，因为我记得上周呢也是听您分享，但是时间有限，您说了一些您很想我们知道代祷的事情，可是没办法让您详细说，约了您这一周，所以我知道你要说了之后才可以去上班。说吧。
谢谢。那我就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哦。
好。
听你说，我们同时拥有一个真心的朋友。要日出日落，因为有梦，所以更认真生活。听你说，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只想听你说。只想听你说。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帮助良友电台现在的收听的困难，求你帮助每一个听众愿意渴慕你的话语的人都能够收到良友电台，能够打开良友电台不同的节目来收听，也帮助我们良友电台节目幕后的同工能够把节目发送到每一个听众的身上。主啊，我们也为佳音姊妹的孩子祷告，因为她现在呢有这个毕业到工作的过程里头呢有不同的迷惘，还有呢不同在找的那个道路，求你引导他们。也纪念呢这个孔弟兄的孩女儿呢现在想上技校呢，在寻找他的专业，想知道一个学什么才好。也纪念这个望林的儿子呢，他也说这个在职业学院退学了，想去私立学校读一年再进这个大学的本科。主要其实我们都看到很多年轻人都在寻找他们的道路，求你一一引领，也帮助他们在最终呢可以寻找到你，自己，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寻找到你。主要我们纪念每一个在学的学生，在高考过后的学生，都求你与他们同在。主要我们也为这个明明姊妹来祷告，也纪念她，明天要去医院复查眼睛，我也记得老许的眼睛也是，不太舒服的，都求你一一保守我们在这个，眼睛的复查，因为要睁大这个瞳孔，其实也挺恐怖的，请你都一一去医治他们。我们也纪念现在这个榕江的洪水，可能好像，现在初步过去，但是也请你继续帮助这个地方的复原，因为破坏是很快的，复原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的，都请你一一纪念。主要我们也特别呢纪念良友电台呢，今年7月29号呢就有我们的台庆的时刻，请你保守我们的预备，保守我们的安排，也让我们真的能够一起欢庆纪念，你带领这个小小的电台走过76周年的历程。我们在这里一切的祷告交托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焦虑不会解决明天的烦恼，却会带走今天的和平。
我们不忧虑，我们要喜乐，就让我们先来求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纪念有需要的肢体，还有一些事情。那今年的台庆啊，进入7月份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那么今年的幕后大黑手。
就是我，
对，就是万峰老师，
啥都没预备。
我说的大黑手呢，大家不要误会，不是贬义，而是说那些你知道黑手呢，在我的老家台湾指的是谁吗？
黑客。
不是，虽然我知道你可以做黑客，指的是那些呢动手动脚，真的在工厂里头那个最基层的，在那边做的。
我准备好了，派给文慧老师做就行了。
好，
我负责派发工作，
我学习顺服的功课。我已经说了，你有事情就可以找我们啊。那么也看到大家呢提到收听啦，提到呢进修良院，还有特别提到呢高考之后孩子们的一些前路的选择，多给孩子一些肯定吧，然后呢也多跟孩子聊聊吧。
好，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7月2号。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双手，珍惜